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的主日，
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聚会。
我们在这里祝愿弟兄姐妹身体健康，
我们在这边祝愿弟兄姐妹身体健康，
灵命成长，
灵命成长，
希望你们今年好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希望你们今年很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活出生命之道，
活出生命之道，
我们同心去拓展天国的福音，
我们一起同心来拓展天国的福音。
昨天呢，就星期六我们有个敬拜聚会，
昨天星期六我们有一个敬拜聚会，
牧师就分享了我自己生命的故事，
牧师我就分享了自己生命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在教会的Facebook 那里就可以重温那个片段，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教会的 Facebook 上面去重温昨天的信息。
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逢礼拜日早上九点半有个什么的聚会的，
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天教会里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半有一个怎么样的聚会
啊？祈祷会系咪？
祈
祷
会，早祷会。
咁咧，其实嗰、那个安排咧系体恤大家弟兄姊妹咧，就唔使你哋周间又再翻嚟吓。
其实这个安排是体恤弟兄姐妹，周间就不需要再回到教会。
咁所以星期日一次过就可以，即系又可以祈祷，然后一齐嘅崇拜。
所以星期天就一起，又可以先一起祷告，再一起崇拜。
我呼吁大家咧，早少少翻嚟，一齐去用祷告托住教会嘅工作。
我呼吁大家可以早些回到教会，一起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教会。
有人咁讲话，多祷告多有能力。
有人这样说，多祷告多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呢我们就没力了
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力了。
希望大家用祷告去托住教会，
希望大家一起用祷告来托住教会。
今年的主题呢是活出生命之道拓展天国的福音，
今年的主题是活出生命之道拓展天国的福音。
我们选用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至到十六节，
我们所用的经文就是选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那里这么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里说到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今年早上呢，阿 Sam 问我，牧师今年你会不会都用一个 series 一个系列的去讲道呢？
今天早上 Sam 问我说，牧师你会不会用一个系列的来带着我们读经？
其实我之前是经过祈祷和思考，
其实我之前是经过祷告和思想，
我希望今年呢每个月的第一次的主日，
我希望今年每一个第一次的主日，
每个月的第一个节，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就选了在新约里面十二间教会呢来分享这个主题，
我就会选取新约中其中的第十二间教会的教会来做主题。
另外一次的讲道呢，我就按以道自见那个经文的编排，
而另外一次的讲道就会按着耳道自见经文的编排。
今天早上选的呢是腓立比教会，
今天早上选的是腓立比教会。
如果你在腓立比教会呢，你看回使徒行传那里记载，
如果你在腓立比教会，我们看回使徒行传的记载，
是当时保罗和这个西拉呢准备前往这个的去旅程那个的传道，
还是当时保罗和希拉在前往去那个腓立比的一个机会，
他就睇见那个夜间睇见马其顿的异象，
他在夜间看到马其顿的异象，
那里就有人去呼吁说请过来帮助我们，
就在这边，那边有人呼吁要来拯救呼吁，
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就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保罗就顺服圣灵的带领，
改变他的行程呢去到这个马其顿，
改变他的行程来到了马其顿，
而第一个的城市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腓立比，
而当时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
腓立比呢是一个的罗马的住房城，
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
即是一个军事重镇，
是一个军事重镇。
保罗和在西拉的里面呢，在腓立比发生了几件大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发生了几件大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包括大家都知道呢，保罗是带领一个卖紫色布的这个的女底亚信主咯。
包括大家知道保罗带领一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信主。
也都在里面呢见到一个呢是被魔鬼附身的人。
也都在里面看到一个被乌鬼所附的人，
他就将这个乌鬼赶了出来，
他就将乌鬼赶了出来。
但那个主人本来透过这个人被鬼附去赚钱的，
但是那个主人原本是透过这个被鬼附的来赚钱，
结果这个财主就老羞成怒，就将这个保罗就打了一身，
结果呢，这个财主呢就恼羞成怒，于是呢就把保罗跟希拉抓了，
并且呢就拉他们下在监里，
并且就把他们抓了起来下
在监里，指控他们呢是在扰乱罗马政府的规矩，
指控他们扰乱罗马政府的规矩。
然后我们就读到很熟悉呢，保罗和希拉呢坐紧监半夜就唱诗歌，
我们就读到很熟悉的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坐监牢的时候在半夜
唱诗歌，整个
监牢
那些的门和锁链呢全部都断开，
而监牢里面所有的监门和锁链都断开，
那些狱卒一醒来发现哎呀走反了，那怎么办呢，就想着要自杀殉职了，
狱卒一醒来发现啊怎么办呢，全部的牢房都打开了，他们就很自责想要自杀。
保罗就出来就禁止去伤害自己，
保罗就出来禁止他们自己伤害自己，
讲了一句大家都熟悉的一句的经文，
说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经
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结果保罗和西拉本来一个坐监的阶下囚，
结果保罗和希拉原本是一个坐下监的一个监，
马上变成上宾款待，
马上就转为一个上宾被款待。
保罗呢最后还拿回个美彩，要
保罗到最后还拿到一个好处，
他表明我是罗马公民，
他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
他说你未经定罪将我呢就即去私下的去行刑呢是不合法的，
他说你未经定罪就私下来让我能够受这样的刑罚，
最后呢那些罗马长官呢就要即恭送保罗出狱，
最后罗马的军兵呢就反而要恭送保罗来出狱。
腓立比书只有四章的经文，
腓立比书只有短短四章的经文，
但里面很多的经文我们很熟悉和令我们一生受用的，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而且我们一生受用的，
我不会解释，我只是引用这些经文，
我不会解释，我只是来引用，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还有第二章很出名的所谓基督的虚己论，
还有第二章很著名的所谓的基督的处己论，
虚己
哦，虚己论，
另外呢也都有提到呢，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
另外也提到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亦都有以这个嘅奥林匹克为背景的一段嘅经文，
也都有一个以
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
做背景的一段经文，
来为背景的一个经文，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上面召我而得的奖赏，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也都一段很熟悉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还有一段很熟悉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我想如果要将这些经文充分的去解释呢，
我想如果要把这些经文充分来解释，
起码要讲半年了，
可能要讲半年，
但无论如果你大家从任何角度读到这些经文，
但大家如果从各个角度来读这些经文，
你看到既是保罗有自己亲身和腓立比教会的经历，
你看见保罗亲身和腓立比教会的经历，
也都有保罗对他们的提醒和教导，
也都有保罗对他们的提醒和教导，
你在字里行间你发现呢，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充满活力相当优秀的教会，
你在那字里行间会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
不要忘记当时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罗马坐紧监，
不要忘记当时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坐在监牢里，
他仍心系这间教会，
他的心仍系着这间教会。
今天早上我想抽两段的经文来思想这个主题，
今天早上我想抽两段经文来思想这个主题。
第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三至五节，
第一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五节，
我请维尼同我读出，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段的经文是保罗一段的祷文，
这段经文是保罗一段祷文，
他是为腓立的比教会来祈祷，
他是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
他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
他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为他们感谢神，
为他们而感谢神。
留意这里保罗不是说他要思念腓立比教会那个的次数，
留意我们在这边保罗不是要去思忆想念，想念他们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想念。
他是想去表明他对这间教会那种属灵的友谊，
他是想要去表明对这间教会一个属灵的一个友谊。
保罗一想起腓立比教会，
保罗一想起腓立比教会，
他不其然向他们献上感恩，
他不只向他们献上感恩，
每逢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而每当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总是欢欢喜喜的，
总是欢欢喜喜的，
不需要为他挂心的，
不需要挂在心上的。
坦白说，牧师都侍奉了三十几年了。
坦白说，牧师都侍奉了三十几年。
我侍奉过不同的教会，
我侍奉过不数的教会，
分别香港、澳门、美国、台湾，
分别在澳门、香港、美国和台湾。
有时候呢，有些教会呢，有很多的人和事呢，真的令到你很叹息的。
有时候教会有很多的人和事，真的令到人很叹息的。
你不想回首，也都不想回忆，
不想回首，也不想回忆。
但有些总是这个事情令你非常不愉快，
但是总是有一些事情让我回想的非常不愉快。
在第五节那里就提供了一个答案，
在第五节这边就提供了一个答案。
保罗为什么能够为腓立比教会能够这么安心、这么放心、这么欢心呢？
保罗为什么能够为了腓立比教会那么安心、放心又欢心呢？
甚至无引以为傲的呢？
甚至引以为傲呢？
他们呢，原来呢，就是说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原来他们从同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一起兴旺福音。
我在教会侍奉了几十年，
我在教会侍奉了几十年，
有一个几乎永恒不变的定律，
有一个几乎永恒不变的定律。
如果你想教会堕落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想教会堕落是非常容易，
就是你不要花时间资源去传福音，
就是你不要花时间资源去传福音。
反过来呢，你消耗人力精力和时间，
反过来来消耗人力资源和时间，
进行一些内斗，
进行一些内斗，
人与人之间那个内斗，
人与人之间的内斗。
我看你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我看你一些缺点，
我看你的缺点。
如果你刻意在一个人的身上找一些缺点的话，
如果你刻意在一个人身上找缺点的话，
一定找到的，
一定会找到的。
强如好像保罗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徒，
强如保罗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
哥林多教会怎么形容他呢？
哥林多教会是如何形容
他？
他说
你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他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及至见面，
及至见面
却是气貌不扬，
却是
言语粗俗，
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哇，保罗是加马列的门下的高材生来的，
保罗他是加马列，
加马列，
加马列
是一
个高材生，
即系当然啦，或者冇牧师咁靓仔啦。
当然，可能没有牧师那么。
但系佢当时系名门之下嘅、哦。
但是他当时是名门
之下，非常之有学识嘅、哦，
是非常有学识。
哥林多教会点形容佢啊？
哥林多教会是如何形容他呢？其貌不扬，
言语粗俗，
言语粗俗。
所以连保罗呢，他都被人批评到体无完肤嘅。
所以连保罗都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
难怪保罗喺腓立比书嗰度提醒呢个腓立比嘅人。
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腓立比人，
他说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你的人生态度是永远觉得我是高人一等，
如果你的人生态度永远觉得
我
高人一等，我
永远站一个道德高地去批评人，
我永远站在一个道德高处去批评人的话，
我坦白说你的人生很痛苦，
我坦白说你的人生是很痛苦。
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你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这里呈现的不是说三分钟的热度，
在这里呈现的不是一个三分钟的热度，
啊，我哋早祷会初初推行喺星期日嘅时候咧，
我们一开始早祷会推行在礼拜天的时候，
十个、十二个、十五个，
哇，十个、十一个、十五个，
而家就每况愈下，
现在就每况愈下，
有时候都系三分钟热度嘅，
也都是三分钟热度，
要朝头早早起身，有时都几辛苦嘅，
要早上早起，有时候都蛮辛苦，
所以牧师鼓励大家咧早啲翻嚟一齐，
所以牧师鼓励大家一起早一点回来一起祷
告。亲爱嘅金乐镇弟兄姊妹。
坚果镇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日，如果今日保罗仲在生嘅话咧，
如果今天保罗还在世的话，
佢想到我哋，
他想到了我，
佢执笔要写信嚟分享呢份属灵嘅情谊，
执笔要来分享这个属灵的情谊，
佢会唔会好似腓立比教会一样咧？
他会不会很像腓立比教会一样？
佢每逢想念我哋嘅时候，就为我哋感谢神。
他每逢想念我们的时候，就为我们感谢神。
每逢为我哋众人祈祷嘅时候，都系欢欢喜喜。
每逢为我们众人祷告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
因为我哋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系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因为我们从同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我嘅祷告系让每一个想起尖角镇嘅人。
我的祷告是让每一个想起坚果镇的人
都是欢欢喜喜的，
都是欢欢喜喜。
因为我们将所有的精力投放在福音的工作，
因为我们将所有的精力投放在福音事工上。
第二段的经文是今早所选用的经文。
第二段经文是今天早上所选用的经文。
保罗在这里劝勉这个的腓立比教会。
保罗在这边劝勉腓立比教会，
他说在这个弯曲拨谬的世代，
他说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
好像天上的发光的星体，
好像天上发光的星体，
对人有照明有指引的作用，
对人有照明指引的作用，
能够彰显真理引领人走永生的道路，
能够彰显真理引领人走人生的道路。
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
保罗说到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明光那个比较直译是讲天上发光的星体，
明光比较直译指的是天上发光的星体，
英文有另一个的版本就说好像是一个宇宙发光的星体的照亮一样，
英文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好像天上发光的一个星体的照亮。
然后呢他提到在这个弯曲拨谬的世代，
然后他提到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
我们怎样好像一个发光的星体去照耀呢？
我们要如何很像一个发光的星体来照耀？
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两个的起点，
保罗在这边提到有两个起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第一个是说凡我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然后第二个呢就说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第二个则是将生命道表明出来，
或者是说持守你生命之道，
或者说持守生命之道。
尽管腓立比教会整体的表现呢令到保罗老怀安慰，
尽管腓立比整体教会的表现令到保罗他非常的安慰，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明显发觉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一些内部的人事的问题，
如果你仔细来读腓立比书，你会发现腓立比书里面是发生了一些内部斗争的现象，
人事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如果不及早处理呢，
如果不及早处理呢，
就好像毒疮一样不断的扩大，
就会很像毒疮一样不断的扩大。
腓立比书四章二至三节里面就交代了他们内部的不和，
腓立比书四章二三节里面就交代了腓立比书里面出现的内部不和。
他这里说我劝有阿蝶和群都基，
这里说到我劝有阿蝶和群都基，
你要在主里面同心，
要在主里同心，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从经文的显示，大概似乎当时教会有两位女士他们之间的不和，
从经文里面的解释似乎教会当时有两位女士之间有不和。
保罗呢重复用劝这个字，
保罗重复用劝这个字，
他表明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他表明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他只是说作为腓立比教会真诚的朋友去坦然的去劝告他们，
他只有作为腓立比教会一个真诚的朋友，去真诚的劝诫他们。
我想相信一个如果属灵成熟的人呢，
相信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呢，
对别人或者这个属灵长辈的劝诫呢，我们是存谦卑的心去聆听。
对于别人或者一些属灵长辈的劝诫，我们是存谦卑的心去接受，
不会动就恼羞成怒，或者呢就是一些很负面的反应，
不会动不动就恼羞成怒，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这两位曾经同保罗同工的女士，
这两位曾经和保罗同工的女士，
同为福音劳苦，
他们同为福音来劳苦，
但因为个人的差异呢，就产生这个不和。
但因为个人的差异而产生不和。
保罗在这里呢，劝你们在主里面同心。
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
去重修这份的关系，
去重修这段关系。
有人形容呢，就这个发怨言呢，起争论呢，是教会常见的事情。
有人形容发怨言起争论在教会是常见的事情。
有时可能会争论一些，或者应该是埋怨一些资源分配的不平均。
有时候会去埋怨一些资源分布的不平均。
或者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有些安排令到大家不满意呢？
或者有一些安排令到大家不满意。
埋怨可以是人性一种的很常有的表现的。
埋怨可以是人性一个很常见的表现。
你看看整个以色列那个历史你就知道了。
你看一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
即样样都不满意。
就样样都不满意，
上帝亲自服侍他都不满意，
上帝亲自服侍他们，他们都不满意。
何况冯牧师服侍你们更加不满意了。
冯牧师服侍你们，你们更加不满意。
发怨言这个字呢？
发怨言这个字呢？
它含有恶意那个的，同埋一啲含有一种恶意，同埋唔单止一种情绪发泄咁简单。
它含有一种恶意，或者是不止一个情绪来发泄这么简单，
而一种恶意的毁谤，甚至会人身攻击。
有时候有甚至有包含一些恶意的毁谤或人身攻击。
而起争论呢，某程度是指一些法律上面有一些纠纷同埋诉讼。
而起争论呢，是指在法律上面有一些争论。
所以呢，有一些学者的翻译就话外在的争辩同埋讨论呢，是更加贴切。
所以有一些学者就翻译外在的争辩与讨论更为贴切。
出现腓立比教会出现这种所谓发怨言啊、起争论呢，明显是当事人缺少一些嘅谦卑顺服的态度。
腓立比教会出现这些发怨言、起争论，明显是当时的人缺乏谦卑。
大家都坚持己见，大家都意气用事。
大家都坚持己见，意气用事。
我成日都咁样认为嘅，
我常常都这样认为。
理直唔一定需要气壮，
理直不一定需要气壮，
据理亦都唔一定要力争，
据理也都不一定要理争。
赢咗口舌之争，输咗感情又何必呢？
赢了口舌之争，输了感情又何必呢？
我过去一个好喜欢争辩嘅人，
我过去是一个很喜欢争辩。
我嘅训练背景，我整个神学嘅训练背景就系一种思辨嘅训练。
我整个神学的训练背景就是一个辩论的一个背景。
我成日讲笑话，打交我就未赢过。
我常常讲笑说打架我未必会赢。
未赢过啊？
不，从来没有赢过。
嗌交我就未输过嘅。
但是吵架我就没有输过。
但你有时想话你花咗啲气力喺啲口舌之争，赢咗又点呢？
但是有时候想一下，你花了很多的力气在那口舌之争，就算
赢了又如何？我今年已经60岁，
我今年已经60岁了。
我谂我都唔会再花时间喺啲无谓嘅口舌之争嘅。
我想都不会再花力气在那无谓的口舌之争。
中国人话凡事留一线，他日好相见。
中国人说凡事留一线，他日好相见。
再见亦是朋友，
再见亦是朋友。
冇需要做到咁样，
不需要做到如此。
有时候留意唔好发怨言起争论咧，唔代表你冇嗰个主见。
请留意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代表你没有主见。
我仍然有我自己嘅立场，
我仍然有自己的
立场，我有我嘅睇法，
我有我的看法。
只不过我唔会同你一般见识，
只不过我不会和你一般见识。
更加重要嘅，因为我内在嘅生命系有耶稣基督嗰个生命。
更加重要的是，我内在的生命是有基督耶稣，
以致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处理不同意见的问题，
以至于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处理不同
意见，不会被一些恶念主导了我，
不会让别人来主导我，
不会被一些情绪驾驭了我，
不会让情绪来驾驭我，
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说话，
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段这样的说话很有意思。
我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撒旦要打倒教会最有效的方法呢，
他说撒旦要打倒教会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让信徒们自相残杀和彼此攻击，
就是让信徒们自相残杀和彼此攻击。
但我们忘记了哪个才真正是我的敌人，
他们忘了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其实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
其实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
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和接纳，
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和接纳，
但千万不要自己成为撒旦的工具，
千万不要自己让自己成为撒旦的工具。
在一个小镇上面有一位小礼拜堂的主堂牧师，
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小礼拜堂的主任牧师，
不是说我，
不是说我，
由于侍奉遇到很多挫折，
由于侍奉遇到很多挫折，
他整个人就非常之沮丧，
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沮丧，
甚至乎到了一个地步就成日在那里埋怨的人，
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整天在那里埋怨，
吹毛求疵，
吹毛求疵，
专挑弟兄姐妹一些毛病，
专挑弟兄姐妹的毛病，
认为会众又对他不好，
认为会众对他不好，
执事又弄权在这里，
执事又在那边弄权，
同工又不合作，
同工又不合作，
总之全世界都欠了他了，
总之全世界都欠他。
一次他就邀请了一个的友堂的牧师来主领聚会，
他就邀请了友堂一个牧师来主领
一连串的聚会，
一连串的聚会，
完了第一次聚会之后，
完了第一次聚会之后，
他就接待那个的牧师去家里吃饭，
他就接待那个牧师到他家里吃饭，
师母就忙在厨房里面去煮饭，
师母就忙在厨房
吃饭，这个牧师又忍不住又向这个牧师发怨言了，
这个牧师又忍不住向这个牧师来发怨言，
哎呀某某牧师你真的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
他说哎呀某某牧师你真的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跟我遇到的麻烦，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遇到的麻烦，
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真的非常
不好，尤其是教会弟兄姐妹对我
整个教会都亏待我，
整个教会都亏待我，
让我无时无刻都陷在一个很沮丧的里面，
让我无时无刻都走在一个很沮丧的心情里，所以我决定不做了。
这位友堂的牧师听完之后就问这位牧师了，
这位友堂的牧师听完就问这位牧师，
喂，你的会众有没有曾经用口水去吐你的，
他说你的会众有没有曾经用口水吐你呢，没有没有没有，至于那么
喂，他们曾经有没有用皮鞭鞭打你的，
曾经他们是不是有用皮鞭鞭
打
你过呢，
没
打
过我，
有没有没
有，喂，有没有用荆棘面戴在你的头上，
有没有用荆棘戴在你的头上，
这个牧师就答不出来，
这个牧师就答不出来，
然后这个友堂牧师就跟他说，
然后这个友堂牧师就
说，我们的主曾经被人这样待过，
他说我们的主曾经被人这样待过，
被人吐口水被鞭打戴荆棘，
被人吐口水被人鞭打被人戴荆棘，
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离开，
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离开，
只留下我们的主一个人去面对，
只留下我们的主一个人面对，
但是他一句说话都没有说，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第一点在这里教会不应该去做而常常做的呢，就是发怨言和起争论。
第一点就是教会不应该做却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发怨言起争论。
第二个重点就是将生命之道要表明出来。
第二个重点就是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又反过来，教会应该做，我们又常常不做。
反过来说是教会应该做，但是我们却很少去做的。
十五节的下半节那里说，你要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
十五节下半节提到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有一个更加好的翻译就说，在黑暗世界当中要发光如明星，
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在黑暗的世界中要发光如明星。
大家都知道当时盛行这个希腊的哲学，
大家都知道当时盛行希腊的一个哲学，
光明和黑暗是一个对比，
光明和黑暗是一个对比，
代表一个正邪的一个的比喻，
代表一个正邪的一个比喻。
同样我们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教导的里面呢，
同样我们在耶稣登山宝训当中，
他都提到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他都提到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明光的指引，
在这黑暗世代中成为那明光指引，
甚至耶稣亲自宣告他就是世上的光，
甚至耶稣他亲自宣告他就是世上的光，
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
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
面。如果我们将十六节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的话呢，
如果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表明在希腊文那个意思是紧紧的持守，
表明在希腊文意思里面是紧紧的持守，
所以这句说话都会翻成紧紧的持守住生命之道，
所以这句话应该翻成紧紧的持守生命之道，
即是说我们的信心和神的道是要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和神的道是
无论我们遇到环境的压力，
无论我们遇到环境的压力、
人际的关系、
人际关系、
社会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
都不会影响你偏离这个道，
都不会影响我们偏离这个道。
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他先至能够紧紧持守这个生命之道，
他先才能够紧紧持守这个生命之道。
有一位新约的学者就将以色列人和腓立比教会做了一个对比，有下低这个程式。
有一个人就将以色列人和腓立比教会做了一个对比，
就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整个的历史就是发怨言起争论，样样都不对。
你看到以色列他整个民族就是整天发怨言起争论，
他们在那个当时那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不单止不能够成为明光，还跟随那些巴力去敬拜。
他们在那弯曲悖谬的世代，不但不能成为明光，还变成了跟从那些巴力
去拜那些外邦的偶
像，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
结果上帝就离弃他们，
于是上帝就离弃他们。
对比腓立比教会，
对比腓立比教会，
他们就能够在那个黑暗的世代的里面，
他们就能够在黑暗的世代中，
好像天体上面的这些发光的星体，
很像天体当中发光的星体，
照亮当时的人，
照亮当时的人。
怎样能够活出生命之道呢？
如何能活出生命之道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上两个月在这个温州回来，
大家都知道我上两个月从温州回来。
大家知不知道原来温州单单一个温州，
大家是否知道单单一个温州
有五十几间的神学院或者培训中心，
有五十几间神学院和培训中心。
我去参与那间教书的神学院有二百几个学生，
我去参与那间神学院有两百多个学生，
他们已经能够提供一个道学硕士的课程，
他们已经能够提供一个道学
硕士
的一个提供的学
生。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其实它原来整个的宣教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到温州去宣教的一位宣教士。
原来它整个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回那一百年前有一个宣教士。
这个宣教士呢只有一只脚，
这个宣教士他只有一只脚，
他叫做曹雅直，
他的名字叫曹雅直。
曹雅直生于英国一个农夫的家庭，
曹雅直生于英国一个农村的家庭。
他十九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呢，很不幸失去一条腿。
他十九岁那一年因为意外很不幸的丧失了他一条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失去了一条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失去了一条腿。
曹雅直有两年的时间陷在那种的非常沮丧失望的里面。
曹雅直他有两年的时间陷在那非常沮丧的一个心情
中。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都失去活下去的意义了，
他已经抹杀了他的生活意义。
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呢，
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临到他，
神的话语就临到他，
让他体会生命那种深层的意义，
让他去体会生命那深层的意义。
后来他就归信基督，在教会里面侍奉，
后来他就归回基督，在教会里面侍
奉。但他一心想要做一个宣教士，
但是他的一生想要做一个宣教士。
但你想想，想象一百多年前，
你想想，在一百多年前，
只有一条腿的一个人，
只有一条腿的一个人，
怎可以漂洋过海去到一啲穷乡僻壤嗰度传福音呢？
如何能够漂洋过海到那穷乡僻野的地方去传福音？
唔单止佢自己身体嘅缺陷，
不单只有他身体方面的缺陷。
佢出身农村，亦都唔系啲好背景嘅人。
他出生于农村，也不是好好的背景。
无论系喺个语言嘅学习、文化嘅适应，都系件唔容易嘅事情。
无论是在语言的学习，或者是文化背景，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曹雅直咧申请咗好多次差会咧，都被拒绝。
所以曹雅直他申请了很多次差会，都被拒绝。
但佢一次又一次唔肯放弃。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不肯放弃。
佢特别咧最后咧系申请当时戴德生牧师嗰个嘅内地会。
他特别后来申请戴德生牧师的内地会。
最后咧佢强烈要求。希望能够见到戴德生牧师，
最后他强力要求希望能够见到戴德生，
最后他见到戴德生牧师了，
最后他见到了戴德生牧师。
曹静雅一见到他就说给我去吧，
曹雅直一见到他就和他说让我去吧。
但是戴德生目不转睛望着他，动着个拐杖只有一只脚，
但是戴德生目不转睛的看着他拄着的拐杖，
只
有一只
脚。他说你只有一条腿，你怎样去中国宣教啊？
他说你只有一只脚，你要如何去中国宣教？
你不要忘记那时由英国坐船去中国要半年至九个月的时间。
你不要忘记当时从英国到中国坐船要半年的时间。
他说如果中国发生暴乱，你要怎样走啊？
他说若中国发生暴动，你要如何逃走？
曹静雅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走。
曹雅直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走。
然后呢他就引了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三节一段的经文。
于是他就引言了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三节的经文。
他说我认为瘸腿的将会获得老物。
他说我认为瘸腿的将会获取掠物。
结果曹静雅呢 曹雅籍就成为内地会最早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宣教士。
于是曹雅籍他就成为内地会最早期进入中国的宣教士。
他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到温州。
他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温州。
他有两年多的时间连一个外国人都见不到。
他有两年多的时间连一个外国人都见不到。
他连租一间屋都有困难。
他连租一间房子都有困难。
被啲群众包围要攞石头掟死佢。
被群众包围要拿石头打他。
曹雅籍企出嚟。
曹雅籍他一站出来，
我话你哋可以用石头掟我。
他说你们可以用石头，
你甚至可以杀死我，
你甚至可以杀死我。
但我话俾大家听，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唔会离开呢个地方，
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我要嚟呢度传教，
因为我要来这边宣教。
结果曹雅籍喺中国宣教多年，
于是曹雅籍在中国宣教多年，
积劳成疾，
就积劳成疾。
喺1889年咧，佢就喺复活节嘅上午咧。就被主接回天家。
在1889年，在复活节的上午就被主接回天家。
他的太太 Grace 在丧礼完咗之后咧，
他的太太 Grace 在丧礼完的之后，
就马上赶回呢个嘅温州，完成曹牧师未完嘅心愿。
就马上赶回温州，完成这位曹牧师没有完成的工作。
而且咧喺1897年，
而且在1897年，
他就出了一本书咧，系讲我哋喺26年喺中国宣教嘅一啲嘅经历。
他就出了一本书，讲述说他们有26年在中国宣教的故事。
有好多珍贵嘅宣教嘅文献同埋图片。
有很多珍贵宣教的文献和图片。
曹牧师最后留低一句嘅说话。
曹牧师最后留下一句话，
佢话：要是有人给我一个机会，选择今日嘅处境。
他说：“要是有人给我一个机会，选择我今天的处境，
我只会选择温州。
我只能选择温州。
纵然叫我去治理一个国家，
纵使要我去治理一个国家，
我都唔愿意改变。
我也不愿意改变。
我成日都话，我哋中国基督徒欠呢啲外国嘅宣教士好多嘅情。
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欠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很多的情。
佢哋真系离乡别井，舍弃生命，将个福音带俾我哋。”
真的离乡背井，舍弃生命，为了这个福音来到中国，
活出生命之道，
活出他们的生命之道，
拓展天国的福音，
拓展天国福音。
无论是腓立比教会，
无论是腓立比教会，
无论是曹雅籍教，曹雅籍牧师，
无论是曹雅籍牧师，
无论任何一间是被主拣选的教会，
不论任何一间被主拣选的教会，
都是我们的责任，
都是我们的责任。
今天早上希望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早上希望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藉着这些经文，
借着这些经文，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每当我们想到许许多多的外国的宣教士，他爱我们中国，爱我们中国人。他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到我们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为我们的骨肉，我们也同样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活出我们生命之道，也把这个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今天呢